各位兄弟姐妹，早上午好。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读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到12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犹太地区和约旦河东岸，人群又聚集到他那里。耶稣像往常一样教导他们。一些法利赛人想试探耶稣，就来问他：男人可以休妻吗？耶稣反问道：摩西怎么吩咐你们的？他们说：摩西准许人写休书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才给你们写了这条诫命。太初创造时，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夫妻不再是两人，而是一体了。因此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回到屋后，门徒追问耶稣这件事。耶稣说：任何人休妻另娶，就是对妻子不忠，是犯通奸罪。同样，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犯通奸罪。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还有新来的朋友，再次感谢主能够带领我们大家一起今天参加这个聚会。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经文，以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一些真理啊。可能这段经文我意识到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件话题啊，因为里头提到就是有关离婚，有关婚姻关系破裂，而且当中所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痛苦，还有甚至还遗留下来的创伤啊。之所以敏感，甚至就是一件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可能自己也曾经就是经历过艰难的这个婚姻关系。老离过婚哈，那即便没有就是亲身去经历的话，我在想我们也会认识一些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他们结过婚，但现在也已经离异。所以倘若我们待会在听完整个正道之后，自己有些想法哈等等，想问问就是个人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可以找我们一起来谈谈了，找我一起来私下谈谈这样子哈。但我在想说，我们开始的时候问一下说，这个作者马可他在写这段福音书的时候，他为何把这段经文给记载在这个地方呢？那我认为马可并非是在想让我们知道哈，所有关就是婚姻还有就是离婚的这个真理，他不是想单单从十章的一到十二节里头帮助我们了解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就是这个原因啊，除了就是马可福音书的这个十章一到十二节之外呢，其实圣经里头还有其他对夫妻对婚姻关系的一些教导。那我已经就是在你们的单章中哈，就是列出了一些相关的经文，你可以回去就是思考，回去再去阅读，然后再去思想这几段的经文，深入再去了解这个课题了。所以相关的经文段落，比如说有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或者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到33节，还有彼得前书针对就是信主的姐妹，3章1到7节，还有希伯来书的第13章4节，还有甚至旧约书里面的像比如说箴言，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旧约书和西亚啦等等哈，6章20节到7章27节。所以我在想，我们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一到十二节，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到，就是在福音书当中的一段教导，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为何马可在这里记载了这段经文。因此呢，我在想说，我们需要就是了解那个上下文了。所以来到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离开，来到这个犹太地区，还有就是约旦河东岸。那他去到哪个地方，我们看到说都有许多人来跟随他，这是马可福音书从一章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景。然后呢，第十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一贯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他走到哪就教导到哪。那你可能会问说，耶稣在教导什么呢？那只要回去第一章里头，尤其15节，当耶稣就是 经过这个水洗之后呢，他开始他的那个福音施工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教导有关上帝的福音，对不对？教导有关这个上帝的国度。所以我在想说，他到处去教导传承的，应该跟这个福音跟这个上帝的国度紧密离不开。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人群当中就出现了一些法利赛人。那这不是第一次耶稣在福音书里头遇到这些法利赛人。你倘若回去再好好看一段这个马可福音书的话，之前的一些经文，每当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头遇到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就会跟耶稣起很多的这个争执。而且跟上帝的律法有关系。所以法利赛人跟律法这肯定挂钩。然后每次遇到耶稣就会跟这个耶稣来争论有关这个上帝律法的事情。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自己要熟悉上帝的律法，自己要努力的去遵行，他们还坚持要求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同样的来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所以来到这个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一些法利赛人就想来试探这个耶稣，而且来问他说，男人可以休妻吗？所以因此呢，我们在第二节里头看到说这些法利赛人来与耶稣争论，而且又是关于这个上帝律法的一些事情，这不足以为奇了。所以这就是那个背景。那我们倘若你还不熟悉的话，我们其实知道说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这个敌意已经很深了。到达什么阶段呢？这个法利赛人针对耶稣，而且对他有充满敌意，可以说是来到就是对他非常不满，甚至要把他就是给杀害。这是我们在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三章，尤其来第六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宁愿就是跟他们的仇人，就是那些西律党人来密谋来杀害这位耶稣。所以三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就在那个时候就离开，立刻呢就跟这些人来策划怎样去除掉耶稣。所以法利赛人跟耶稣水火不容，法利赛人每次遇到的话就是会谈到有关上帝律法的事情。所以因此呢，在这里说男人可以休妻吗？那他，你注意到说这个第十章的第二节，他们是来试探这个耶稣，对不对？那我们说到底他们会怎么样的来就试探这个耶稣呢？就问这个问题嘛，怎么样来试探这个耶稣呢？我想说应该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回答说可以，也就是说男人可以休妻，那耶稣就是在敌对上帝了。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对结婚的男女的美好旨意是什么呢？夫妻俩能够来忠诚，夫妻俩能够来遵守给予对方的这个婚姻承诺，而且在那里呢，我们也看到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倘若耶稣说可以，男人可以休妻，那就是在敌对上帝了，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旨意。那如果耶稣回答说不可以，就是说男人不可休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法利赛人就可以指责耶稣什么呢？他是反对摩西的，因为摩西确实允许以色列人离婚这件事情。所以因此无论耶稣的回答，他的答复是否是还是与否，都会落入这些法利赛人的圈套，肯定要被指责，无论是在敌对上帝吗？要么就是在敌对这个摩西。所以耶稣肯定会被他自己的答案给困住了。但这位耶稣是充满智慧跟大有能力的这位上帝，而且呢，他能够识透人的心，就像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一样。所以肯定的就是法利赛人的心在想什么，耶稣难道不清楚吗？所以充满智慧还有聪明的这位耶稣呢，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法利赛人，他反倒问这些法利赛人，给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十章的第三节，他说摩西怎么是吩咐你们，怎样来吩咐你们的呢？那听听这个法利赛人的回答好不好？在第四节，他们说什么呢？摩西准许人 写休书来休妻。摩西确实允许以色列人来离婚。做丈夫的哈，当时只需要就是写一份离婚证书来交给这个妻子，那他立马就可以合法的将这个妻子给驱逐了。我想说就像今天一样哈，我说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已经已婚的人士都可以合法离婚，不是吗？离婚并不违反当地的这个律法，对不对？不违反澳洲，也不违反像在新加坡的这个律法。比如说在新加坡，即使其中一方不愿意来离婚，即使其中一方不愿意离婚，只要另外一方能够证明他们之间的这个夫妻关系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多年已经不在行房了，不再有任何性关系了，那在分居一段日子之后呢，离婚就可以自动的生效，这是合法的，在新加坡至少。但我们知道说国家法律所允许去做的事情不违法，对吧？国家法律允许去做的事情不违法的事情，并不表示在上帝眼里是他所喜悦的。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对不对？我觉得耶稣在问这个法利赛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反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那你们摩西是怎么吩咐你们的？我在想说这个耶稣接下来要做的，他就像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解剖的一个医生啊，他能够剖析，他能够揭露法利赛人以及我刚才说过我们众人的心啊。耶稣在揭露法利赛人他们刚硬的这个心啊，然后在教导当中呢，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在上帝眼里哪一些是当去做，哪一些不当去做的一些事。所以你看看耶稣的回答，他在第五节这样子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才给你们写了这条诫命。所以耶稣在答复里头马上就针对他的心，他们的心来说话了，对不对？你们的心刚硬啊。那当然这不是第一次耶稣如此的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心肠给揭露出来哈，因为还记得吗，这个马可福音书第七章的时候，在那里耶稣也曾经就是将法利赛人的他们的心哈指出来。在那里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在教导犹太人什么呢，去以人的这个传统来取代上帝的律法，那是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七章里头哈。在那里呢，耶稣就揭露了他们的心肠如此的刚硬啊！听听这个法利赛人，听听耶稣怎么样对这些法利赛人这样说哈。第七章的第六节，他说：“以赛亚先知针对你们这些伪君子所说的这些预言一点都不错，正如经上所说哈，这些人嘴上来遵从我，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的教导就是以人的传统哈，无非是人的规条。”他们敬拜我也是枉然的。弟兄姐妹，导致这个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的男女夫妻，他们俩的心都刚硬了。但很多时候当这个婚姻关系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当这个婚姻关系接下来就要破裂了，就要离婚的时候，一般夫妻都不会先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什么问题呢？他们不会问我的心是否刚硬，又或者他们俩会问我们俩的心是否刚硬，这一般都不是优先提出来的问题，都不会是被考量的一个问题。当这个婚姻关系破裂的时候，或者来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夫妻所关注的是什么呢？一般就是我是否有这个权利来合法离婚，离婚之后呢，我是否能够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我们俩名下的合股买的这些房屋，我们财产，我们的投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养老金等等，应该怎么样去平分。我想 男女可能会关注更多这些问题啊，我的权利，我的心是否刚硬，我们俩的心是否刚硬，这一般不会是优先提出跟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记得吗？能够合法做的事情，不违法国家律法的哈，并不表示，并不一定在上帝的眼里是正确，他所喜悦的事。因为最终我们都要向谁来交账呢？你不需要跟我交账，你需要跟上帝来交账啊！是想怎样去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叫在上帝眼里他所喜悦的事情去做那些他所喜悦的事情。我想说，这才是夫妻关系男女之间就是至关重要去问的一个问题啊！作为上帝的儿女，跟随耶稣的信徒，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我要怎么样去做才是正确，才是当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上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他的旨意有关系，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这样子解释，在第十章的六到八节，他就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这个婚姻，他设立婚姻关系的里头的一个旨意。他这样子说，太初创造时，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这个创世纪里头了啊，圣经里头旧约书的第一本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啊。太初创造时，上帝造了男人还有女人，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子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那我刚才说过，就是这段经文提到有关这个离婚再婚的这个课题，这本身已经很敏感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现今我们的世代里头，尤其在这里做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哈，这个年代哈，其实有必要提出来。上帝从一开始所设立的婚姻模式是生理性别为男性还有女性的这个结合，我需要在这里提出来哈。这样子的婚姻模式哈，不会因着我们的时代改变而变迁，也不会是因为我们处的文化社会价值观改变了就因此也变迁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注意到说，这是上帝在创造时所奠定下来的一个模式啊，在创造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是跨越时代、跨越文化的哈。上帝在创造男性跟女性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他们俩能够在婚姻关系里头能够更加的紧密相连，成为一体吗？我在想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紧密相连，更是在性结合，对不对？夫妻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结合，能够来成为一体。因此，就像这些经历离异的这些男女会感受到痛苦跟悲伤，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对尤其我们的孩子选择同性伴侣的父母来说哈，其实也会带来痛苦跟忧伤的。但我和莉莉就是也认识一对就是基督徒的夫妻，他们的大女儿就选择了一段就是女同性恋的这个关系了哈。那作为父母呢，他们就是竭力去爱护、鼓励、支持他们的女儿，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就是这女儿她的这种关系为此而感到忧伤嘛。因为这对夫妻他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不符合上帝在婚姻里头的旨意。他们继续为女儿来祷告，也求主怜悯跟施恩典，带领他们的女儿能够来最终悔改，不再继续刚硬 他的心。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离婚啊，或者婚姻的这个教导，耶稣接下来说了什么？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婚姻关系是谁配合的吗？耶稣在那段经文里头有告诉我们啊。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是红娘把男女给拉在一起的哈，又或者是媒婆在诉说，或者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哈，年代哈，有这个所谓的 Tinder 对不对，或者类似相亲的应用程序哈，或者是在婚姻关系里面男女最终做的决定，是谁撮合男女在婚姻关系里头结合成为一体的呢？我们看看这个第九节哈，耶稣说是上帝。因此呢，在第九节耶稣这样子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也正是这个原因，因为是上帝配合，上帝创造了男女，是他将男女配合起来。因此呢，任何男人任何女人，甚至是在婚姻关系里面的夫妻，都不能够来破坏上帝所配合的这个婚姻关系，因为凡这样子做其实是在得罪上帝了。那法利赛人提出有关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他说男人可不可以休妻，其实让我们就看到了相关就是婚姻关系里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的问题，对不对？当男女在婚姻关系里面不能够再和谐的时候，来到这个离婚的这个地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但我在想说，我们虽然有这个负面的一个教导，但若在婚姻关系里面的男女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活出上帝所配合的这个婚姻关系，那将是一段能够造福自己，是一段能够鼓励周遭的人，是一段甚至能够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一段美好关系。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作为这个牧师哈，经常就是有这样子来劝勉即将开始婚姻生活的男女，对不对？我们会说婚姻是一段终身的结合，男人跟女人要成为一体，在身体在思想在精神上来奉献自己并做出回应，而且在结合中加深对彼此为了解彼此的了解跟爱，无论是欢乐无论是悲伤，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来分享这友谊，彼此来忠诚，彼此来扶持。根据上帝的旨意，一个新的家庭在婚姻当中就被建立起来了，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安全充满爱的照顾下诞生以及被抚养，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的教育，也为了社会的良好秩序，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倘若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活出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话，这是何等造福自己社会世界荣耀上帝的一件事情。而当这个上帝所配合的这个婚姻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离婚，而是来悔改。夫妻双方都要为自己刚硬的心来悔改，这才是解决关系破裂的方式。选择离婚来解决问题所关注的就不是悔改了，而是优先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所关注所看到的更多是对方的错，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而且自己需要向上帝悔改的事情。真心来悔改就是来祈求上帝引领自己来明白清楚看到我究竟在哪些地方，我的言行举止如何伤害了我的妻子我的丈夫。那我知道也许这个婚姻破裂的关系原因有很多， 可能那个原因也不是你开始的，我明白。但就是在破裂的婚姻关系里头，两方也难辞其咎啊。也许我也曾经说过一些刻薄、伤人、撕裂对方的话，甚至在愤怒当中对我的配偶施暴，或者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在经济上进行强制的控制啊。我们这世代比较熟悉的 coercive control， 对不对？也许造成婚姻破裂的不是我，但无论责任大或小，我都要为此向上帝来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他的宽容、他的饶恕，之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来恳求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他的饶恕跟他们的宽容。这就是在为刚毅的心悔改，这才是正确的道路。亲近上帝，与他和好，并且与上帝赐给我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和好。选择不去这样子做，反倒选择离婚，其实是在继续走在得罪上帝的路啊。你看看这个第十章的十到十二节哈，回到屋里头的时候呢，这个门徒就追问耶稣这件事情，耶稣就说什么呢？他说：“任何人休妻、另娶，就是对妻子不忠，是犯了通奸罪。同样，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通奸罪。”选择离异、选择离婚，不是来悔改啊，这是在违背上帝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个旨意了。但倘若选择再婚，两个错并不能够等于做正确的事啊。就像 two wrongs do not make one right， 对不对？假如根据耶稣的教导的话，是一错又再错了。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这里两个人都，无论是哪一位，就是选择再婚的那一方，其实就是犯了通奸罪，违背了上帝其中一条诫命，对不对？不可奸淫。那此时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有关婚姻、有关离婚甚至再婚的一些问题。我说过，倘若你需要，我们接下来在三位之后，我们私底下可以谈谈，或者我们约时间。但我想请大家就是好好想一想，我们心里头我们所想的这个问题，倘若一个不小心，我们所想到的这些问题可能在一个程度上就像法利赛人在提问耶稣那样这样子做那样子做是否合法，我做这件事情，我去行那件事情，我的合法权利是什么？这不是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问题吗？但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倘若我们听到耶稣他的教导，是否帮助我们更来去思考做正确的事情，以及关注我在婚姻里头的这个合法权利，我是否更当去关注，更去思想呢根本，还有就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主面前我的心是否刚硬，我与上帝的关系是否因为这刚硬的心而破裂。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该做的就是来悔改，来求告上帝他的恩典、他的赦罪、他的宽容、他的怜悯，之后呢再向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为我曾经伤害跟撕裂他们的一切言行举止说对不起，也求对方他的饶恕。富有怜悯、富有恩典的这位上帝，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而且上帝也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都是刚硬的，因此上帝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大有能力的话语，就像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样子说，上帝的话有生命有功效，而且锋利无比，他能够做什么呢？能够辨明人一切的思想跟动机。倘若我们今生不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上帝来悔改的话，那你看看十三节哦，他说什么呢？有一天万物都要赤裸裸的暴露在上帝面前，而且必须向他来交账。上帝赐给我们的话大有能力，但不仅如此，上帝更赐下他独一的爱子耶稣，也就是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头一直遇到的这位耶稣，这位主耶稣。我们知道说从巴山开始他就要被交在人的手中，他就要被他们给杀害，但三天后复活，为什么呢？耶稣如此做还不是叫所有凡信靠凡遵从耶稣的人能够有罪的赦免，能够得拯救吗？凡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能够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但同时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且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向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来祈求帮助，他必怜悯所有真心悔改跟寻求他帮助的人。所以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这样子说，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这位尊贵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应当持守我们所认定的这个信仰。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却从来没有犯罪。十六节是非常珍贵的一节，对不对？所以让我们能够坦诚坦然无惧来到他赐恩的这个宝座前，为什么呢？好领受怜悯跟恩典，好能够得那随时的帮助。所以愿主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回到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怜悯跟帮助来悔改。好，我们在这里我就谈到这里了。那下午待会儿当然有时间，就让大家有机会在我们的成长小组里面更多的去来讨论跟思考。但我在想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一些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想要问问题提问问题的，你可以就是在这个时候想想，然后我来问你的问题好不好？有没有一两位想要问问题的？ 有吗？当然不一定要问问题了，我们可以私底下可以安排另外时间来谈有关跟个人跟隐私的一些事情，没问题。但单单就是从我们今天看的马可福音书第十章一到十二节里头跟我们听到的这个正道解释，我们当中会有一些想要问问题的吗？马可，
我的问题是，其实对于非信徒来讲，婚姻对他们意味着就是要追求幸福和快乐，那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那是什么？为什么？
谢谢这个马可提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里，当耶稣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而且他是用在创世纪里头奠定下来的那个婚姻的基础啊，也就是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我们的婚姻都是上帝所配合的。所以不单单只是基督徒跟基督徒的那个关系，婚姻关系是上帝配合，是所有的婚姻关系，无论信主与否都是上帝所配合。我觉得这一点要强调一下哈。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的朋友，那些非信徒的朋友，他们的婚姻我们也要去鼓励他们继续来持守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关系哈， 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可能不信，不过我们相信说就是他们的关系，他们能够 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去活出那个夫妻的关系，是上帝所配合的，因此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的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然非信徒就不会相信说是上帝所配合，因此他们不需要任何的给任何一个人交代，他们不相信这位上帝。我们当做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做的，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跟他们来分享这个福音，有关耶稣基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习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呢，一对一的读经我觉得有帮助。但很多时候在上帝的恩典里头，他们借着上帝的话语认识了耶稣，那其中一方相信了，那其实他就会回到就是上帝话语的教导，慢慢的可能会主若愿意的话，慢慢的就会感化那还没有信主的，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的教导一样。所以与其针对他们的婚姻，不如先跟其中一方就是有兴趣来跟你阅读圣经的啊，先来打开上帝的话，打开福音书一起来阅读，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唯有来认识耶稣，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我才会愿意去将我的婚姻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慢慢的去感化还没有信主的那一方。但从开始到结束我们都会支持，因为他们已经结了婚，是上帝配合，所以因此我们也不要去拆散，这个意思了。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没有，你再问一下。我是借题发挥。你要再问一下吗？马可也再问一下。婚姻的目的就OK 所以你要回到那个婚姻的目的的话，回去再看看这个创世纪，因为这里我没有谈太多有关创世纪一跟二章里面更多的一些内容，原因是因为我要就是主题的就是这样子来分享。因为法利赛人是问合法吗，耶稣就因此提出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那个人男人跟女人结为一体，结为一体目的呢就是回到那个创世纪一跟二章，就是做繁衍的工作。我说对，我记得刚才我在讲到当中就提醒我们一般就是会鼓励那些正要考虑结婚或者正在要结合的男女，其实呢也是加深对彼此的这个了解跟爱了，好不好？所以不是一个好像 KPI 要去繁衍几个，而且是要男丁不给你了。男女平等但是我们说就是男女之间在结合的时候是为一体，然后呢这就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里头它的结晶是孩子， OK， 孩子不在婚姻关系里头，可以这样子接受吗？明宝也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你的婚姻关系是照顾到对方，照顾到你的丈夫，照顾到你的妻子，即便这个婚姻关系没有孩子，那个也是在上帝眼里他所喜悦的一个婚姻可以吗、所以但追求那个幸福的话，我在想说个人幸福的话，那肯定就是有时候会选择去做我自己心里头想要做的事情，那因此就不一定会活出像在这里耶稣的教导。OK， 好，我们私底下再谈，教育有机会的话，小组里面再问你。OK， 明白。所以我会倘若是想结合的男女信主的话，我们就用这段经文10章1到12节，那加上就是你们的单章里头所列出的其他经文可以来鼓励。尤其我在想说以弗所书的5章22到33节。就帮助我们看到就是夫妻关系的一个如何去活出然后夫妻当做的跟姐妹当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会用这样子来鼓励他们，用这些经文来鼓励他们，这样子对。那虽然今天的这段经文很短只有1到12节，但是呢是我们一辈子 需要去学习的啊。就像昨天我去参加那个成长小组的时候，他说、啊、就结束了，今天那么短哦。是啊，是1到12节而已啊。但是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样子活出，男女之间，尤其在婚姻关系里面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要一生一世，每一天坚持，直到耶稣再来啊，好不好？